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是我们博道会太古城堂纪念我们31周年的一个日子。
今天是纪念我们博道会太古城堂自立了31周年的日子。
每一次的周年纪念呢，其实呢都是提醒我们要回望过去。
每一次周年纪念其实都是提醒我们要回望过去，
并且呢思想下过去的历史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意义，
并且要思想一下过去的历史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历史这个字呢，英文呢是 history，
历史这个字英文是 history，
也都可以写作 his story，
也可以写成 his story，
意思就是神的作为，
意思就是神的作为，
意思就是说历史是由那位创造天地的神所掌管的，
意思就是说历史是由那位创造天地的神掌管的，
历史也都是神在人身上的作为，
历史也是人神在人身上的作为。
我想问一下在座有哪位呢是你最近这五年才开始在这间教会聚会的？
想请问一下在座有多少位是五年？
都不少，
最近这五年
你这些其实很久的了，老会
最近这五年我也是
我又想问一下，有没有今天是你第一次来我们这个教会聚会的？
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的？有没有第一次来的？
有，应该有两位朋友在这里，
有一两位朋友在这儿。
有没有5至10年的，即是回到这里5至10年的，有没有？
有没有5到10年的朋友？
都有。10至20年的呢？
10到20年、
又多一点了，
多一点了。
20至30年的，有没有？
20到30年的呢？
都有哦，
都有。
超过30年的呢？
超过30年的呢？
我都是的，其实
我也是
我们真的要为以上所有的弟兄姊妹为我们大家一起来到鼓掌，
为大家鼓掌。
感谢大家一直忠心在这里来到去侍奉，
感谢大家一直忠心在这里侍奉。
如果我问你在过去31年在教会这里的日子，
如果问你在过去这31年在教会的日子，
有哪一个片段是你最难忘的？
有哪一个片段是你最难忘的呢？
你会选哪一个片段呢？
你会选哪一个片段呢？
我相信大家会想起很多的片段，
我相信大家会想起很多的片段，
可能是你接受洗礼那一刻，
可能是你受洗的那一刻，
也都可能是你第一次承担侍奉工作那一刻，
也可能是你第一次承担侍奉的那一次，
又或者是牧师为你主持婚礼那一天，
也可能是牧师为你主持婚礼的那一天。
你估我会选哪一个片段呢？
你猜我会选哪一个片段呢？
我选这个片段是我不在场的，
我选这个片段是我不在 当场不在的，
我只是见过那幅相片，
我只是看见过那个照片，
就一件难忘，
就一件难忘。
大家知唔知呢幅相系几时拍摄噶？
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拍的吗？
沙士嘅时期，
是沙士的时期，
系2003年沙士嘅期间，
是2003年沙士的期间。
呢个唔单止系我哋太古城堂独有嘅经验，
这个不只是我们太古城堂独有的经验，
亦都系全香港人嘅集体回忆，
也是全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一幅相片可以帮助我们将我们带回去16年前，
这个照片可以帮我们带回去16年前，
也都提醒我们，
一个提醒我们，
神单止在沙士的时候来到去帮助我们保护我们，
神不单只是在沙士的时候帮助我们保护我们，
今天他仍然掌权，
今天他仍然掌权，
他亦必会带领我们经过今日的艰难，
他必会带领我们经过今日的困难。
不只是相片可以带领我们穿越时空，
不单只是照片能够带我们穿越时空，
我们今日睇嘅启示录都可以，
我们今天看的启示录也可以，
当中嘅信息是穿越过去、现在同埋未来嘅。
当中的信息是穿越过去、现在和未来。
而且启示录的时代背景呢，同我们现在都有相似。
而且启示录的当时的背景和我们现在有一点相似，
都是在艰难的时候。
都是在艰难的时候。
启示录其实是一封信来的。
启示录其实是一封信，
是耶稣其中一位门徒约翰写的。
是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约翰写的。
他当时写给当时的教会。
他是写给当时的教会。
当时是第一世纪的时候。
当时是第一世纪的时候。
这封信就用了第一世纪流行的一种的写作手法来去写。
这封信是用了当时第一世纪流行的手法来写的。
这种手法呢叫做启示文学或者是天启文学。
这种方法是叫启示文学或者天启文学。
这种的写作手法有两个特色。
这种写作的手法有两个特色。
第一种特色呢，就是呢很喜欢呢用一种呢对立的一种的世界。
其中一个就是他很喜欢用个对立的世界。
他们描写的世界呢是善恶对立的。
他描写的世界是善恶对立的。
是两种正邪的力量呢互相斗争的。
是两种正邪的力量互相在斗争的。
另一种的特色呢，就是呢这些的作品呢是很喜欢用一些数字或者呢是一些奇异的景象。
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一类的手法呢很喜欢用一些数字或者一些很奇异的东西来写的。
在启示录里面呢就有那些七头十角的怪兽。
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些是七头十角的那个怪兽。
有大红龙啊，有六六六啊，这样。
有大红龙啊，六六六等等。
当时第一世纪的读者呢是知道是明白这些讲什么的。
当时第一世纪那些读者是知道是明白这些是代表什么的。
但今天的我们呢就拗晒头了。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呢是摸不着头脑了。
就好像今天我们一讲到李超人或者六八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谁。
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到李超人或者六八九，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五百年之后的人同样呢都是不知道我们讲什么。
但是五百年之后的人也是一样不知道这些是代表什么的。
这些天启文学呢多数呢都是在艰难和受压迫的时候呢来到去写的。
这些天启文学呢大多都是在那些艰难受压迫的时候写的。
目的呢就是要鼓励那些读者呢是在艰难之中呢持守信仰。
目的是要鼓励那些读者在艰难里面持守信仰的。
因为他们知道那些邪恶的势力呢是终必会被消灭。
因为他们知道那些邪恶的 势力呢会终必会被消灭掉。
那到底当时的教会是面对着什么的困难呢？
那到底当时的教会面对什么的困难呢？
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那里讲到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他第四节写到约翰写信给当时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亚细亚呢其实呢就是今日土耳其的亚细亚省。
亚细亚就是现在土耳其的亚细亚省。
约翰就是写给那里的教会。
约翰就是写给当时的那处的教会。
这个地区呢当时呢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
这个地区当时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
那里的官员和社会贤达为了要讨好罗马帝国的君王。
当时的官员和社会的贤达呢为了讨好当时的罗马君王。
使到自己得到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
使到他们能够得到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
就推动君王崇拜。
就推动了君皇崇拜。
他要人民效忠甚至是敬拜皇帝。
他要人民效忠甚至敬拜皇帝。
敬拜皇帝这件事呢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呢是有冲突的。
敬拜皇帝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有冲突的。
而且是很大的冲突。
而且是很大的冲突。
因为基督徒呢只会敬拜上帝。
因为基督徒只会敬拜上帝。
不会敬拜其他的神。
不会敬拜别的神。
更加不会将人当作神那拜。
更不会把人当作神去敬拜。
所以那些权贵 为了在皇帝的面前领功，
那些权贵为了在皇帝面前领功，
就用各种的威逼利诱的方法，
用了各种威逼利诱的方法，
使人民来到去屈服，
使人民屈服。
当时的确是有基督徒呢为此而殉道的，
当时真的有基督徒为此而殉道的。
不过呢，启示录最关注的不是这些明显的压迫，
但是启示录关注的不是这些明显的压迫，
是那些更加广泛和深层次的矛盾，
是那些更 广泛和深层次的欺压。
在第十七和十八章那里呢，就批判当时的经济垄断和滥用资源的情况。
第十七和十八章里面就批判了当时的经济的垄断和滥用资源的情况，
显示到当时的信徒呢是面对着民生上面的剥削和欺压的，
就显示当时的信徒是在民生上受到剥削和欺压的。
加上当时的基督徒是属于少数派，
当时加上当时基督徒是属于少数派的，
很容易呢就会被异教的风俗呢来到去同化，
很容易被异教风俗去同化，
还会被一些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呢来到去利诱，
或者是受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去引诱，
作出妥协，
作出妥协，
在不知不觉间就失去了应有的见证，
在不知不觉间就会失去了应有的见证。
启示录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启示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其实都跟我们今天这个时势有点相似，
其实跟我们现在的时势很相似啊，
所以很值得我们去读的，
所以很值得我们去读。
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全卷书最后一部分的第一个段落，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整卷书最后的一部分的第一段，
也都是全卷书开始进入高潮的时候，
也是全卷书开始进入高潮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看到世界的终局是怎样，
在这里我们看到世界的终局是怎么，
就是这里所讲的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就是这里说到的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坐宝座的就是指那位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
坐宝座的就是指那位掌管天地的独一真
神。
神
话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神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这个更新可以有两方面的意义，
这更新可以有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方面就是现况是会成为过去的，
第一方面是说到现况会成为过去。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呢，
我们一块来读。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先前的天地呢，就是指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世界。
先前的天地就是说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
在这段的经文之前，即是第二十章那里呢，
在这个经文之前的二十章呢，
就清楚讲到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会面对终极的审判。
说到在这个世界是末日的时候，会面对一个终极的审判，
所有的邪恶势力和这个世界呢，都会被彻底的来到毁灭，
所有的邪恶的势力和这个世界都会被彻底的毁灭，
然后就有新天新地，
然后就会有新天新地。
你信不信真的有世界末日啊？
你相信有世界末日吗？
大家知不知道今年的7月29号是什么日子啊？
大家知不知道今年7月29号是什么日子
啊？就是2019年的地球透支日，
就是2019年的地球透支日。
学者呢就将地球每年生产的天然的自然的资源呢，同那个的消耗量呢来到去做对比。
学者就把每一年生产的那个天然资源和消耗量做一个对比，
就发现原来每一年呢都是入不敷支的。
原来发现每一年都是入不敷支的，
即是说呢，地球所产生的自然的资源呢，是不足以应付我们每一年所消耗的。
就是说地球产生的自然的资源呢，是不足以应付我们的所消耗的。
而且呢，那个透支的日期呢，还越来越早。
而且那个透支的日期就越来越早。
今年就是7月29。
今年就是7月29。
即是说在这一日， 我哋就耗费咗今年嘅 quota 啦。
就是说，今天我们就把所有今年的那个有的额呢，容额呢就没有了。
由嗰日开始，我哋就洗突咗，先洗未来钱。
从那天往后呢，我们就是用了一些是过了那个限额的东西了。
比起20年前这个地球透支日到咗而家呢，其实已经提前咗2个月㗎啦。
比起20年前，那这个地球透支日呢是已经早了2个月。
今年呢仲係有史以来呢最早嘅一日。
今年还是有史以来的最早的一天。
按照而家嗰个嘅消耗量消耗率嚟到去计算呢，
按照现在的消耗量消耗那个速度来预算呢，
我哋需要有1.75个地球呢先至呢係可以呢够我哋嚟到去用嘅。
我们需要1.75个地球才够我们用。
按照呢个咁嘅速度呢嚟到去计算呢，
按照这个速度来计算呢，
2050年嘅时候呢，我哋要3个地球呢先至可以满足到我哋嗰个资源嘅需求。
2050年的时候，我们要需要3个地球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点解我哋嘅资源会耗费得咁多咁快呢？
为什么我们的资源会用得那么快呢？
其中一个原因呢，就系咧我哋冇好好嘅嚟到管理呢个地球。
其中嘅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管理这个地球。
最近巴西嘅亚马逊森林大火系一个好好嘅例子。
最近巴西亚马逊的森林大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场大火呢是备受国际的关注。
这个大火备受国际的关注。
因为亚马逊森林是地球最大的热带雨林。
因为亚马逊森林是一个最大的热带雨林。
也都是其中一个呢最大的动植物的栖息之所。
也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动植物栖息的地方。
大量的树木产生氧气。
大量的树木会产生氧气，
使呢个地方成为地球的氧气工厂，
成为地球的氧气工厂，
供应了全球20%的氧气，
供应全球20%的氧气。
所以亚马逊森林又称为地球之肺，
所以亚马逊森林也是被称为地球之肺，
肺部
的肺，肺部的肺。
但是当地为了发展经济，就不断的开垦土地。
那当地为了发展经济就不断地开垦农地，
他们经常放火来到去烧山，
他经常放火烧山，
以致山火蔓延不断，
以致山火蔓延不断，
就烧着了这个亚马逊森林，
就烧着了这个亚马逊森林。
除了大自然的灾害，
除了
世界各地也都有各种的纷争，
除了大自然的灾害，世界各地还有各种的纷争。
到底英国会不会真是硬脱欧呢？
到底英国会不会硬脱欧呢？
约翰逊会不会成为英国最短命的首相呢？
约翰逊会不会成为英国最短命的首相呢？
最短任期，
最短任期的首相呢？
还有法国的黄背心运动，
还有法国的黄背心运动，
会不会持续下去呢？
还会持续下去吗？
还有俄罗斯都有不断有示威的活动，
俄罗斯也是有不断的有示威的活动，
连我们向来非常之和平的香港过去3个月也都不断有示威，
连我们向来一向和平的香港在过去的3个月
也不断有示威。到底要怎么收获呢？
那怎么去了结呢？
似乎世上无乐土，
似乎世上没有乐土。
到底这个世界要怎样终结呢？
到底这个世界要怎么终结呢？
真的没人知道，
真的没人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一件事就是，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人类是有份导致世上的各种的天灾人祸的。
人类是有份导致世上各种的天灾人祸。
如果世界真的有末日，
如果世界真是有末日，
如果末日之前又有审判的话，
如果末日之前有审判的话，
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呢？
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美国有位杰出的科学家，
美国有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他叫做史托维尔，
他叫史托维尔，
他和另外几个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
他和另外一些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
想了解一下人在临死之前的脑里面是发生什么的变化，
想了解人在临死的时候脑里面会发生什么变化。
他们选择了一位患了脑癌的女士来去做这个实验。
他选择了一位患脑癌的女士做实验。
他是一位很友善的基督徒。
他是一位很友善的基督徒。
他知道自己就快要死。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科学家在他的病房那里安装了一个仪器，
科学家在他的病房里面安装了一个仪器，
要来记录他临死前那一刻的脑发生什么变化，
要用来记录他临死前的一刹那那个脑海里面发生什么变化。
另外又在床上，在他的床上面装了一个喇叭，
又在他床上装了一个很大的咪高峰，
要来收听他死之前讲什么，
用来收听他临死之前说的话语。
史特维尔和另外的四个科学家就在旁边那间房那里透过个喇叭来去听。
史特维尔就和另外的四个科学家在旁边的房间来听他那个女士的临死之前的话语。
他听到这位女士在临死之前赞美和祷告神。
他听到这位女士在临死之前赞美和祷告。
他恳求主耶稣宽恕那些曾经冤枉过他的人。
他恳求主耶稣宽恕他生前所他冤枉过他的人。
然后他充满信心地对神说，你是我唯一可以信靠的。
然后他充满信心地对主说，你是我唯一可信靠的。
之后他就感谢神使他能够成为基督徒，
然后他就感谢神让他能够成为基督徒。
最后他表示很欢喜，很期待要去见主的面。
最后他表示自己很欢喜，很期待去见主的面。
这几位科学家一路在这听的时候很感动，
这几位科学家一路听就很感动，
甚至忘记了自己在这做实验，
甚至忘了自己在做实验。
而那些仪器也都显示，
那些仪器又显示，
这位女士她发出祈祷的，她祈祷的时候所发放出来的那些能量呢，是超过仪器上面最高那个的度数500度。
这个女士在祷告的时候，她发放的那个能量是超过仪器上面最高的那个500度，
就是说超晒标，
就是完全的超出了那个仪器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标准。
而更加令科学家惊奇的就是，
令科学家更惊奇的是，
这个的度数竟然是超过一间向全世界广播的一间的无线电台所发出的能量。
这个仪器所，这个女士所发出那个能量是超过一个向全世界广播的一个无线电台所发出那个能量的几十倍，
还超过几十倍，
还超过了几十倍。
为了令到这个实验更加完善，
为了这个实验更完善，
他们又去观察一个精神接近疯狂的人，
他又去观察一个精神接近疯狂的人。
他们叫一个护士去激怒他，
他叫一个护士去激怒他，
这个人就发脾气，
那个人就发脾气，
不断的闹人，
不断的骂人，
还在讲一些亵渎神的说话，
还说出一些亵渎神的话。
仪器也都显示他所发出的能量是超晒标的，
仪器也量到他的能量是超标了，
不过呢是负数，
不过是负数，
是负500度，
是负500度，
是超过负500度，
是超过负500度。
这个的实验呢是证实了一件事，
这实验证实了一样事情，
一个有神的生命所发出的是正能量，
一个有神的生命是发出正能量，
一个没有神的生命呢它是发出负能量，
没有神的生命是发出负能量。
做完这个实验之后，
做完这个实验以后，
史托维尔后来也都信了耶稣，
史托维尔后来又也信了耶稣，
成为一个充满喜乐的基督徒，
成了一位充满喜乐的基督徒。
面对现在这个充满负能量的世界，
面对现在这个负能量的世界，
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位充满正能量的独一真神做你生命的主呢？
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一位充满正能量的神做你的生命救主呢？
所谓负能量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罪，
所谓负能量其实就是圣经里面说到的罪。
人原本是由神所创造，
人原本是有神创造，
但人偏偏呢就唔听神话，
但是人偏偏就不听神话，
要自己当家作主，
要自己当家作主，
结果就被呢一个世界充满负能量嘅世界所支配，
结果就被这个充满负能量的世界支配，
不断做一啲得罪神又得罪人嘅事，
不断做一些得罪神又得罪人的事。
但呢位创造天地嘅神爱我哋，爱到一个地步咧，愿意为我哋钉十字架。
但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钉十字架，
为我们做代罪的羔羊，
为我们做代罪羔羊。
他只是期待我们回转去接受他做救主，
他只是期待我们回转接受他成为救主，成为我们的救主，
他就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他就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
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
他会进入我们的生命，
他会进入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重新有翻正能量，
让我们重新有正能量。
史托维尔是一个科学家，
史托维尔是一位科学家，
他在那位临死的病人的祷告里面发现了无比的正能量，
他在那位临死的病人的祷告中发现了无比的正能量，
他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神的话，世人根本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正能量，
他知道如果不是神的话，世人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正能量。
你又愿不愿意神进入你的生命，使你都得着这种的正能量呢？
你愿不愿意让神进入你的生命，让你也得着正能量呢？
圣经告诉我们，现在的一切都会过去，
圣经告诉我们现在的一切都会过去，
所有的负能量都会被毁灭，
所有的负能量都会被毁灭。
那之后又怎样呢？
那之后又怎么样呢？
取而代之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取而代之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现在一切的都会成为过去，
在新天新地里面，现在我们的所有都会成为过去。
取而代之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取而代之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读啊。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帐幕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一点都不陌生，
帐幕对以色列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在旷野那40年就是住在帐幕的里面，
他们40年在旷野就是住在帐幕里面。
神也都特别吩咐以色列人做一个帐幕，
神也特别的吩咐以色列人做一个帐幕，
称为会幕，
称为会幕，
让以色列人在那个会幕里面来到敬拜神，
让以色列人在那个会幕里面敬拜他。
这个会幕就象征着神与人同在，
这个会幕就象征神与人同在。
在新天新地里面，神会亲临人间，
在新天新地里面，神会亲临人间，
与人同在，
与人同在，
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再无任何的阻隔，
人与神之间再无阻隔。
我们一起读，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神的同在会使一切的痛苦消失，
神的同在会使一切的痛苦消失，
一切的负能量都成为过去，
一切负能量都会成为过去，
一切都会更新，
一切都会更新。
于是神整个的救赎计划就完成了，
于是神整个救赎的计划就完成。
而这个计划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神是一位创始成终的神，
这个计划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神是一位创始成终的神。
我们一起读，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新约圣经原本是用希腊文写的，
新约圣经原本是用希腊文写的，
这里讲的阿拉法和俄梅格，
这里说到的阿拉法和俄梅格，
就是希腊文里面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
就是希腊文当中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和最后的一个英文字母啊，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的一个字母是希腊文，
就是 Alpha 和 Omega。
Alpha 和 Omega，
当神说他是阿拉法俄梅格的时候，就是象征他是那位创始成终的神。
当神说他是 阿拉法和俄梅格，就是象征他是那位创始成终的神。
他是创造天地的神，
他是创造天地的神。
当人的罪恶充满这个世界，
当人的罪恶充满这个世界，
神就施行审判，
神就会施行审判。
在末日的时候，他就叫一切的恶势力都和这个世界一起消失。
就在末日的时候，他会叫一切的恶、邪恶和势力和这个世界一同消失，
然后展开新天新地，
然后展开新天新地。
我们一起读，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坟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在这里有两类人，
在这里有两类人。
第一类是那些得胜的，
第一类是得胜的，
他们应该就是启示录里面一路强调那些至死忠心的人，
这些就是启示录里面强调那些至死忠心的人，
他们一直跟随着基督，
他们一直跟随基督。
第二类呢，就是那些胆怯啊、不信啊那些的人。
第二类就是那个胆怯啊、不信啊那些人。
这些人可以指那些不肯信耶稣的人，
这些人可以指那些不肯信耶稣的人，
亦都可以指那些信了耶稣但是抵受不住诱惑挑战而中途变节的人，
也可以说那些信了耶稣但受不住引诱和挑战的人，中途变节的人。
这两类人有不同的结局，
这两类人有不同的结局。
得胜的可以承受神所赐的产业，
得胜的可以承受神的产业。
不信的或者是中途变节的呢、就会面对第二次的死亡。
不信的或者中途变节的呢，就会面对第二次的死亡。
什么是第二次的死亡呢？
什么是第二次的死亡呢？
在末日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去面对审判的。
在末日的时候，所有人都要面对审判，
包括那些已经死的人呢都要复活，
包括那些已经死的人都要复活，
他们都要面对审判，
他们都要面对审判。
若然他们在在生的时候没有信到耶稣，
如果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信耶稣，
他们面对的结果就是第二次的死亡，
他们面对的结果就是第二次的死亡，
就是说永远与神来到去隔绝，
就是永远与神隔绝。
圣经形容呢那个情况就好像在火湖里面，
圣经形容那个情况就好像在火湖里面。
那到底是怎样呢？
那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时势艰难呢，
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时事很艰难，
到了那个时候呢，那个艰难呢就会多不知几多倍了。
到那时候那个艰难不知道会多几多倍，就是很多很多了。
如果在721那晚在元朗，
如果721那天在元朗，
因为没有正义的力量来到去维持秩序，
因为没有正义的力量维持秩序，
周围的恶势力就嚣张，
到处的恶势力就嚣张。
那晚是一个恐怖的晚上，
那一天是一个很恐怖的晚上。
如果真
是
这样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告诉你，在一个与神隔绝的世界里面，
我告诉你，在一个与神隔绝的世界里面，
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面，
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面，
那个可怕的程度会多不知几多倍。
那个可怕的程度可以上百倍。
那可能你会问了，
那可能你会问，
新天新地都毕竟是将来的事，那今日到底神是不是存在的呢？
新天新地不仅是将来的事，那到底神今天存在吗？
如果他真的存在，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这么多可怕的事发生呢？
如果他真的存在，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情？
这个问题真的不容易回答，
这个问题真的不容易回答。
我相信也都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令所有人满意的答案。
我也相信很难找到一个答案令所有人都满意的。
不过我最近读一篇文章，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过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一个人跌咗落河。
有一个人跌进了河里面。
他在水里面不断地去叫救命。
他在水里面喊救命。
他不断挣扎。想游翻埋岸，
他不断挣扎想游回岸上，
但是水流太急了，他游不到埋去。
但水流太急，他游不到岸
边，还越冲越远，
还越冲越远。
当时他的朋友就在岸上，
当时他朋友就在岸上面，
其中一个是经验丰富的救生员，
其中一个是很经验丰富的救生员。
你猜当时这个救生员做什么呢？
你猜这个救生员在做什么？
他什么都没做，
他什么都没做，
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
他就站在那里看着。
他的朋友就很生气，
那朋友就很生气，
不断地去催促他叫他落水，
不断地催促他下水，
但是他依然是袖手旁观，
他依然袖手旁观，
直至那个人慢慢沉下去，
直到那个人慢慢地沉下去，
就快要浸死了，
快要淹死了，
他才立即跳下去，
就他才立刻跳下去，
迅速地救回他上岸，
迅速地把他救回来。
事后他的朋友问他为什么不早点跳下去，
事后朋友问他为什么不早点下去救他，
那个救生员就说，
那个救生员就说，
如果我一早跳下去，那个人仍然很有气力，他就会跟我挣扎，
如果一早我跳下去，他还有很多力气，一定会跟我挣扎，
那我跟他都会没命，
那我和他都会没命了。
当我等到他筋疲力竭的时候，
当我等到他筋疲力竭的时候，
他就能够完全的信赖我了，
他就能够完全的信赖我了，
我们一起合作，那那个拯救的行动就成功，
那我们一块合作，那个拯救的行动就成功了。
可能今天我们都在这个河水里面来到去挣扎着，
可能今天我们都是在这个河水里面挣扎，
但是我们并不孤单，
但是我并不孤单，
爱我们的神爱到为我们钉十字架，
爱我们的神爱到为我们钉十字架，
他必然会看顾我们，
他必然会看顾我们，
他会在最适合的时间领我们来到去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
他会在最合适的时间领我们走出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
现在我们就要学习忍耐，
现在我们要学习忍耐。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建议大家做两件事，
在这个过程中我建议大家做两件事。
第一件，
第一件，
求问神，问他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来到为这个受伤的社会注入正能量。
求问神，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怎么样为这个受伤的社会注入正能量。
前几天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前几天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当这场风波过去之后，
但这场风波过去之后，
那些在这场运动里面走得很前的人，他们 会不会觉得失落呢？
那些在这场运动走得很前的人，他会不会觉得很失落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问题。
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好像觉得是铺天盖地这样，
今天我们的面对的问题好像是铺天盖地的，
但这些问题总会过去，
但这些问题总会过去。
之后我们的人生要怎样走下去呢？
之后我们的人生要怎么样走下去呢？
我们是不是就是只为了这场运动而活呢？
我们是否 只是为这一场运动而活呢？
我们可以怎样为这个世界，为我们身边的人来去活出正能量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为这个世界，为身边的人活出正能量呢？
第二样东西可以做的，就是实践尊重和包容。
第二可以做的就是实践尊重和包容。
在八年前，大台有一套几经典的剧集。
八年前，大台有一套很经典的剧，电视剧。
大家有没有看过《天与地》？
大家有没有看过《天与地》？
这套剧里面有很多金句的。
这个剧里面有很多金句。
你记得哪一句啊？
你记得哪一句啊？
我最记得就是这一句。
我最有印象就是这一句。
和谐不是一百个人讲同一句的说话。和谐是一百个人有一百句不同说话之余，而仍然能够互相尊重。
和谐不是一百个人说同一句话，和谐是说一百个人说一百句不同的话，而能够互相尊重。
在这段日子因为政见立场不同，
在这段日子因为政见立场不一样，
令到很多的关系破裂，
令到很多的关系破裂，
父母和儿女反目成仇，
父母和儿女反目成仇，
要是就离家出走，
要是有些是离家出走，
要是就被赶出家门，
有些被赶出家门，
有亲朋戚友之间互相 unfriend，
有亲戚朋友之间不再做朋友了，
退出群组
。
最近呢，仲设立埋啲乜嘢举报热线？
最近还设立一些举报热线，
令社会进一步走向分崩离析，
令社会进一步走向分崩离析，
支离破碎，
支离破碎。
可以预言，就算呢一场嘅风波能够平息。
可以预言，就算这场风波能够平息，
这个社会都会变得五劳七伤，
这个社会会变得五劳七伤，
是时候我们要学习彼此尊重，
是时候让我们学习彼此的尊重，
互相包容，
互相包容，
按着神给我们不同的领袖，
按着神给我们不同的领袖，
为这个社会注入正能量，
为这个社会注入正能量。
我们一起祷告。